我非常谢谢敬拜团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敬拜神，愿这位荣耀的主在今天的早上，可以享受跟悦纳弟兄姐妹们在他面前的敬拜，也愿圣道堂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感谢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灵命鉴检。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都有健康检查的经验。甚至我时不时就会听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回到你的原居地，你就会顺便做个全身健康检查，因为方便、快速又便宜。我们都知道健康检查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这个检查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可以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及早治疗。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乎你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你更要在乎你的属灵的生命是否健康。身体健不健康，我们可以透过不管血液、尿液、X 光，或者是任何的这些精密的、更精密的指标，你可以来判定。同样的，灵命健不健康，也有一些指标可以来判定。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四项重要的指标。四项重要的指标。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提多书的一章的十到十六节，一章的十到十六节。好，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当中，大家可以从投影片上面看到，大家刚才也念过了这个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主要的描述是保罗他针对克里特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假教师跟服从他们的这些人有一些详细的描述。但是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现在拿的是纸本的和合本圣经，你如果看这段经文，你应该会看到格里底这三个字。 OK， 格里底其实就是克里特岛，就是现在的克里特岛。等一下的经文当中，所有格里底这三个字 你都会发现是用克里特这个名称来出现。好，我们就发现刚才所念过短短的这七节经文当中，保罗他除了要提多谨慎果断的来处理假教师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假教师就在这个教会当中不断的散布错谬的教导，好像一个笑一样不断的发笑，对不对？所以保罗要提多很谨慎而且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个经文的描述呢，却也同时反映出这些假教师还有他们的支持者有好几个特征。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些的特征，而这些的特征正好就是让历世历代的信徒可以检视自己的灵命是否出了问题。我们等一下会看见这些假教师有四项重要的特征，而这四项重要的特征就成为我们可以自己检视我们灵命健不健康的四项指标。我们一起来看，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叫做拆毁的言语。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口中，当我们从我们的嘴巴里头发出很多拆毁的言语而不是建造的言语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灵命亮起红灯的信号。而说这个拆毁的言语就正好是保罗笔下这一群假教师第一个特征。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再一次来我想读这个经文好了，就两节这个经文，在提多书的一章十到十一节，请。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很快，我们看见保罗他很直接的告诉提多，告诉他说，在你牧养的教会当中，有一群人说虚空话欺哄人，说虚空话欺哄人，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大家注意，我刚才的重点放在说。跟教导这两个动词上面都跟言语有关。保罗进一步说明这些假教师的身份，他告诉提多说这些是奉割礼的。奉割礼这群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上面的这个解释哦。 这一群人基本上他们相信得救称义需要去遵守犹太教的礼仪，包含割礼。这些人也在饮食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禁忌，他们把这些的作为当作是得救之道。所以很明显的，他们所传的错谬的道理完全背离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真道。所以他们的言语不但是拆毁人与神的关系，使人远离神，同时也拆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经文，在第十一节特别提到这一群假教师的教导败坏人的全家，而这几个字很可能指的就是说这一些假教师就到当时的信徒的这些家里头，然后用错谬的教导影响了其中的一些家庭成员，结果当然就是分化了这个家庭，造成了许多的纷争。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是这些假教师，我们不会去传这些异端的教导，但是弟兄姐妹，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却和假教师有点类似？我们用我们的言语不断地去拆毁人跟神的关系，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去拆毁人与人的关系。举例来说，我们是否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会去说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说一些诡诈的话，或者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住怒气，说出恶毒、污秽、诅咒别人的话语，我们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不只是绊倒了别的信徒，甚至还让一些慕道友觉得，哎呀，我没信耶稣，都比这个信耶稣的人道德修养还高尚，那我为何要信耶稣？而这不就是拆毁人跟神的关系吗？另外，我们会不会就动不动就说三道四，常常去 gossip， 说一些闲话，然后说一些毁谤，破坏和睦，破坏这个彼此的合一的话，造成彼此纷争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去讲这些话？而这不就是用言语去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盼望我们每一天检视一下，到底我们一整天所说的话当中，哪一些是拆毁的言语？而我们就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之下，我们可以愿意真诚的认罪悔改，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远离口舌之罪，而且是谨言慎语，口说造就人的好话，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去祝福别人，特别是你可以祝福你的家人，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父母亲，祝福你的配偶。好，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有错误的侍奉观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灵命出了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很简单的这一节，刚才大家念的经文，一章十一节，这边讲到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群假教师不但是散布错谬的教导，他们甚至连想要成为这个教师的动机都是错误的，他们是为了贪财而服侍。弟兄姐妹，你为何而服侍？因为服侍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干，他拯救我们，他赐给我们资源，各样的我们在服侍上面所需要的这些的能力，他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为着回应神的爱还有恩典，我们乐意来服侍，使主得荣耀，使人得益处。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就是，在现代的教会当中，还是有很多带着错误动机来服侍上帝的人，而这些我们说弟兄姐妹大有人在，非常的遗憾。经文当中提到有人是因贪财服侍，现在当然也有，我之前好像也在讲台上面提过，我之前就曾经有听说过另外一个教会里头有人非常的积极要当关怀的同工，原来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弟兄姐妹的联系方式，这些电话 email， 然后来推销他在贩售的产品，把教会当作做生意买卖的地方，而这不是敬拜上帝讨神喜悦的这样的服侍的观，服侍的观念。有些人在服侍的当中，在教会服侍是因为贪图权力。我之前在台湾服侍的时候，我有听过一些教会在台湾 选长老跟执事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会私底下很积极的在运作，鼓动人选他当长老执事，因为他们觉得当长老执事可以在教会里面呼风唤雨，非常的威风。还有一些人把服事当作是和上帝在做利益的交换，意思就是，上帝啊，我在这个事工参与之后，你可要帮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啊。结果上帝没有帮他把事情办成，然后他就不服事了。哦，有一些人是这样，利益的交换。最后有一些人是把服事当作他自己的舞台，展现他自己的舞台，服事变成不是让主得荣耀，而是自己贪图虚浮的荣耀。他们只愿意做这些人看得见的服事，能够得到掌声的服事，喜欢在这个聚光灯底下得人的称赞，在众人面前服事。如果没有人看见的服事，他们就兴趣缺缺，连碰都不想碰。也有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你的服事是单单回应上帝的恩典，是荣耀上帝的服事吗？还是荣耀自己的服事？过去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在台湾参加在一个教会里头，有一个我认识的老姐妹，她的侍奉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是让我深深的感动。她的侍奉实在是回应主恩，荣神益人的侍奉。当时就是我每个主日去教会参加崇拜，那当然就有机会去使用教会的厕所咯。然后我到教会的厕所，我就发现哇，我们教会的这个男生厕所，我当时的教会的男生厕所非常的干净，特别是那个小便斗，就男生上厕所的地方，擦得亮晶晶。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应该是教会就是花钱请人来打扫吧。特别透露给大家一个另外一个讯息，就是我也之前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话，然后有一个弟兄就很有意思的告诉我说，他也是因着看到我们教会圣道堂的这个厕所亮晶晶，他就觉得哦，这个教会不一样，他就决定还要继续留在这个教会聚会。所以教会的洗手间、卫生间干净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回到我刚才这个分享这个老姐妹的见证，我总觉得是教会花钱请人家来打扫。直到有一次，我在周间，我去到教会，我看见这一位老姐妹，她正在打扫厕所。而我一了解之下，才清楚知道她是让男生厕所还有女生厕所闪闪发光的幕后功臣。这位老姐妹当时，我猜她的年纪也有七八十岁，她的个不高，而且他还有严重的驼背，他本来可以好好休息，是一个好好休息的年纪，但是他却主动的向教会申请担任清洁教会厕所的义工。他总是在很少人去到教会的周间的时候，辛勤的去打扫这个厕所。他的服事没有什么人看见，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样的称赞，但是他却是为着爱主，忠忠心心的好好做他的服事，他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这位姐妹已经回天家多年，但是她七八十岁的这个高龄，然后带着她的这个驼背的这个身躯，在努力的洗刷厕所的这个身影。因为我没有跟她讲到话，我是从背后看到她的这个背影，她的背影永远印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提醒我在任何的侍奉上面，即使这个服事没有人看见，仍然全力以赴，忠心的来为主而做。弟兄姐妹，盼望你跟我们的服事不是带着错误的动机，不是带着错误的侍奉观来服事人，来侍奉神。愿我们的侍奉都是回应主恩，荣神益人的侍奉，能够讨主的喜悦。第三，当我们基督徒被世俗同化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出了重大问题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在经文的第一章，提多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邀请大家来念这个经文，请。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当中，保罗他引用了克里特 这个当地人的一个俗语，来讽刺克里特教会当中的这一群假教师，还有他们的拥护者。保罗说他们是骗子，是贪婪的一群人。而事实上，我们看见在第一世纪，就是学者们他们发现，第一世纪的克里特人的确就是声名狼藉。当时的人，他们想到克里特，他们就想到自夸、贪婪、爱好享乐。而克里特话就是 Kretos 这个字呢，在当时也已经成为了说谎的代替词。大家会发现，这一群曾经在克里特教会当中聚会的信徒，现在却成为贪婪、说谎的假教师，和教会外面的克里特人没有什么两样。而这就是教会信徒被世俗同化的写照。保罗他进一步还提醒提多，这些人灵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离开这样的光景。就在提多书的一章的十三节当中，弟兄姐妹，你跟我处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千万不要被世俗所同化。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不断地向属他的百姓传达一个观念，就是不要被世俗所同化。早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就严严地吩咐属他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你们千万不要跟当地的居民一样去拜偶像，或者是去做一些残忍的宗教的习俗，被这些宗教习俗所同化。但是非常遗憾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地，其实不要说进到迦南地，在还没有进迦南地就开始拜金牛犊，结果进到迦南地就是雪上加霜，更加的严重，有样学样。我们时间很快转到新约的圣经，谈到跟随耶稣的这一群门徒，耶稣他是这样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的19节，还有17章的16节，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弟兄姐妹，这边很强调一个字，就是世界，对不对？耶稣他提了好几次世界这个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都知道世界的含义，在这个经文当中非常负面的意思，就是世俗的意思，指的是世界上一切抵挡神的势力，包含了这一些与神为敌的事物、文化、价值观、道德观、思潮、心态等等。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被他宝血洁净拯救的人，我们是已经分别为圣的，归给神了。所以弟兄姐妹，圣跟俗是有分别的，我们不应该被这个世俗所同化。在约翰一书跟雅各书也不约而同的有类似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的4章4节，一起来念，请。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没有中间灰色的地带。弟兄姐妹，这一句话非常的严肃，我们应当要跟这个世俗来划清界限。但是弟兄姐妹，在身处在21世纪，又是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也被我们周围的世俗所同化？我想最明显的，大家都看得到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北美有很多的教会开始跟 LGBT 的文化来妥协，甚至教会被同化到一个地步，许多的教会高挂彩虹旗，认同 LGBT 的这些的方式、生活方式 lifestyle。大家请不要误会我，我们需要去向这些 LGBT 的这一个族群来分享耶稣的爱，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去认同这样的行为还有生活方式。去爱这一个族群并不等于去认同他们的行为，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许多的教会把爱这一群人和认同这一群人的行为画上了等号，结果就是被世俗同化，偏离了神的心意。不止如此， 这个世界，我想不只是北美这个地方，全世界一直在挑战我们基督徒对性的观念，对婚姻的观念。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基督徒追求圣洁，所以我们拒绝婚前性行为，拒绝婚外情。但是这个世界却告诉我们，婚姻也可以是男跟男，也可以是女跟女。这个世界也告诉我们，婚姻就是大家彼此合得来就在一起，不合就分开。这个世界也告诉我们，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那就更不用说这些婚前性行为、婚外情了。在21世纪的北美社会，这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代，所处的空间，你也逐渐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而开始妥协吗？另外，在北美的这个地方也充斥了拜金主义，其实也不止北美，充斥了拜金主义，充斥了享乐的主义。我们是否跟世人一样，也是定睛在更多的物质欲望的满足还有享乐的事上，而那些名利地位财富权势是否不知不觉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还是我们仍然愿意倚靠主，立定志向，为主而活，讨主的喜悦？我更是要说，弟兄姐妹，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我们和这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差别？还没有信主的人，当谈到孩子的教养，他们在乎的就是孩子的学习、未来的成就，或者是让他们的孩子花非常大量的时间投资在各种课外活动、运动上面。但是信了主的父母，我们最在乎的仍旧是这一些事情吗？还是你在乎的是你儿女与上帝的关系？当然，弟兄姐妹，你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用在乎你孩子的学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用在乎你孩子的成就，或是说这些运动不重要。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好像表面上我们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孩子，你跟上帝的关系重要性还不如你的课业，重要性还不如你的运动、你的成就。但是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做出的一个一个的决定累积起来，我们传递给孩子的讯息就是，上帝不是最重要的，与他的关系是可有可无的。从古至今，撒旦恶者他的伎俩，他的计谋没有改变，他总是要用各式各样的世俗来同化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叫我们远离神，叫我们得罪神，做一个软弱没有属灵影响力的基督徒。但愿我们圣道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似是而非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警醒的依靠圣灵，过一个分别为圣得胜的生活，能够荣耀主的名。最后，当我们的信仰陷入失焦的状态的时候，当你有一个失焦的信仰的时候，也代表我们的灵命亮起了红灯。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与别人交流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或多或少也许会有讲话失焦的经验。弟兄姐妹，讲话失焦很可能无伤大雅，但是信仰失焦就非常严重了。我们来看这个提多书的一章的15-16节，再请大家念这两节经文，请。这两节经文当中，保罗他对克里特教会当中的假教师严肃的指责。刚才的讲道当中，我也提到了，就是保罗针对这一群假教师，他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一些假教师他们教导外邦的信徒，你们信了福音，接受耶稣做救主，这样还不够，你们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还特别是要去遵守那些跟食物洁净或是不洁净的这些的规条，你们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这边他首先澄清，那些已经信主被耶稣宝血洁净的人， 任何食物都是洁净的。然后他就指责这些假教师根本就是一群污秽不信的人。他还指责这一群假教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认识神，但是却是悖逆上帝的一群人，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竟然去误导别的基督徒，在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之外，还要加上旧约的律法才能得救。他们在引诱这些信徒离开真正的福音。很明显的，这一群假教师，他们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他们是定睛在遵守摩西律法的上面。他们的信仰已经是一个完全失焦的信仰。虽然我们不至于和这一些的假教师一样，好像我们想要靠行律法来称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却也可能不知不觉落入信仰失焦的光景中。我们把信仰中的次要，甚至是信仰中的可有可无，去取代了那个最重要的。这就是信仰失焦的定义。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会不会我们以表面的从事各样属灵活动，取代了爱神、愿意顺服神的心？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听过圣经里面有很有名的一句话，在旧约里面叫做“听命胜于什么？
献祭。”
献祭。哇，大家的圣经都很熟啊。听命胜于献祭。好，这六个字说出了扫罗王的问题。
是的。
这六个字也说出了以色列整个民族的问题。会不会也是此时此刻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他们虽然周而复始的在圣殿当中献祭，但是他们一出了圣殿，他们流无辜人的血，他们欺压人，他们恶待这些孤儿寡妇，他们喜爱贿赂，他们不喜爱公平，大大的悖逆神。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们的信仰流于形式跟表面，他们的信仰其实是死的信仰。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呢？我们会不会是我们会不会好像表面上也看起来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去教会聚会，我们也奉献，甚至我们在服事，但是我们出了教会，我们却偏行己路，我们不愿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在职场上面，在家庭当中，在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他的美善。然后更可怕的是，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不以为意，还自认为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了，因为我聚会也去了，我奉献也给了，我服事也做了。这就是失焦的信仰，弟兄姐妹。另外一个很普遍的信仰失焦的例子，就是在教会当中高举传统，但是我们却牺牲了信徒之间彼此的相爱还有合一。我们知道每一个稍微有历史的教会，其实都应该会形成一些，慢慢的形成一些的传统，比如说聚会的模式，比如说牧养的模式，或者是敬拜的音乐类型，敬拜使用的乐器等等。传统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教会里的一些人可能会不知不觉的把传统当作圣经真理来捍卫。就跟大家分享，有一些教会光是为着崇拜聚会当中可以使用哪一些乐器，不可以使用哪一些乐器，就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只是因为使用某一些乐器和教会原本的传统不符。但是我非常感谢主，这没有成为我们圣道堂的问题。我们敬拜的方式非常的多元，充满上帝的创意在其中。所以弟兄姐妹，谈到失焦的信仰，我实在要呼吁大家，当然也包含我自己，当我们在教会坚持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我坚持的这一件事情有圣经的根据吗？如果只是我们个人的喜好和长久下来的习惯，盼望我们是有一颗宽广的心去包容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还有做法。我们千万不要把传统当作真理来捍卫，然后把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弟兄姐妹当作仇人来看，拦阻了教会的成长，失去了彼此相爱合一的见证。 因为这就成了一个施教的信仰。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信仰当中好好去在乎上帝所在乎的，不至于失焦。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敬拜团到台上来。回到我们今天刚才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灵命健检”。健检的目的就是要及早发现身体的问题，还有及早治疗。弟兄姐妹，属灵健检也是如此。如果你透过刚才的经文，刚才的讲到，你发现你有经文当中反映出来这四项属灵生命的问题，盼望你跟我，我们不是知道了问题却不去面对，盼望我们不是好像看见这个问题好像视而不见，不去靠着主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我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像一句华人常常说的俗语一样，危机就是什么？危机就是转机，让发现危机成为转机的开始，让我们可以去积极的面对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靠着主去摆脱这一切罪恶的缠累。在19世纪很有名的英国牧师斯布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In the cross there is a cure for every spiritual disease， 就是在耶稣十字架的大能里，任何属灵的疾病都能够得着痊愈。弟兄姐妹，耶稣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大能，不只是带给我们复活永恒的生命而已，他也已经粉碎了罪恶的权势，他更要带领你带领我能够得胜罪恶，而且是得胜有余。所以盼望我们都从主得力量，我们一起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在这时候，我要把时间交给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爱中相遇。